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会了。我们今天来讲三个古代修炼故事，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尊师重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美德，在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古人尊师重道，修养品行，升华道德。在《后汉书·孔熙传》中有：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自古以来，三教圣人莫不有师，千古帝王莫不有师，尊师信师是圣人之道。敬师信师不仅是文化传承，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当有超出常人理解范围之内的事情发生时，人们经常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古人对于天人感应、神佛保佑深信不疑，并讲心诚则灵。对于敬拜的神佛，抱着虔诚而恭敬的态度，往往会感受神佛的回应。第一个故事，敬师不忘本，穆建连一念返回。在佛家经典中记载着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穆建连的事迹，在众多的弟子中，穆建连被称为神通第一，他在修炼中拥有很大的神通。释迦牟尼佛讲法时，不光人类这个空间的弟子们在听，在另外空间也有许多生命在听。佛陀说法的法音，在一定范围的宇宙空间中的生命都能听到。穆建连能够看到这种殊胜的景象。有一天，穆建连想知道，在多大范围的宇宙空间能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法，于是穆建连便元神离体，进入高层空间。每到一个空间，都能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声音，于是他越飞越高。而释迦牟尼佛也知道穆建连想探测在多大宇宙空间中还能听到师父讲法。当穆建连达到一个名为光明床的佛国世界时，这里的众神非常高大，有人看到了小小的穆建连，并说，什么地方来了一只小虫，在我们这个钵上行走呢？这个佛国世界的法王便告诉众神说，这是在娑婆世界中度化众生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此时，释迦牟尼佛用佛法神通告诉穆建连，可以展现变化。穆建连便在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下变得非常高大，并且身放光明，光中还出现无量莲花，每一莲花座上都有释迦牟尼佛在说法。这个佛国世界中的菩萨们都合掌恭敬。穆建连显现神通变化后，向这个天国的王说，我来到这么遥远的世界，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回去，唯愿如来慈悲帮我返回娑婆世界。天国的王对他说，以你穆建连的能力，纵经一劫也不能返回娑婆世界，但是有一个妙诀，就是不可忘本，你应该心不离你的师父，结成敬师，称念你师父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便能返回。穆建连于是照做，结成念他师父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一念之间便被释迦牟尼佛接回娑婆世界继续修炼了。第二个故事，黄天化背师忘本，遭遇杀身之祸。在《封神演义》中，黄天化学道下山，辅佐姜子牙讨伐无道的纣王，正遇姜子牙被四大天王所困。按相生相克之理，黄天化正是四大天王的克星。但蹊跷的是， 黄天化在首战魔礼青时，不到20个回合就被魔礼青用白玉金刚镯打死了。后来幸亏被他师父所救，才死而复生。黄天化为什么会有杀身之祸？他的师父是这样说的：好畜生，下山吃荤，罪之一也；变福忘本，罪之二也。若不看自牙面上，绝不救你。以往的修道人讲究吃素，但黄天化下山后就随普通人一起吃了荤，是犯了清规戒律。修道人应着道服，但他下山后就碎碗双抓髻，穿王服，戴束发冠，金抹额，穿大红服，冠金锁甲，束玉带。被姜子牙看到后还提醒他说：黄天化，你原是道门，为何一旦变服？我身居相位，不敢忘昆仑之德。你昨日下山，今日变服，还把丝绦束了。改变装束意味着从道还是从俗的选择，选择世俗服装是黄天化忘本之举。一个人忘了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脱离修炼的根基，他的神通也就不具备师父护持的法力。在激战中，黄天化才会被天王魔礼青找到机会打死。在修炼文化中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之说，外在服饰表现并不重要，关键是内心对于名位是不是看重，重德修心是不是落到实处。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在世俗层面体现为祭祖敬天的习俗，在修炼层面有着尊师重道的内在约束。心性是高是低，是好是坏，都在人的内心里藏着，别人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才会有人做坏事，欺师灭祖，忘本而为。殊不知等待这个人的是难以想象的灾祸。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对于神的信仰。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作品《谢利》中曾经写道：凡是上帝所爱的人，上帝总要磨练他，凡是遇到的苦难与不幸，都是上帝为了成就一个人而在磨练他。怎么看待这些磨难，是衡量一个人信仰坚定与否的关键。人在世中习以为常，浑然不觉，一旦混入芸芸众生，就成为一个失去神性根基而在名利情中随波逐流的凡人。英国小说家斯科特曾经留下一句名言：只有上帝才能判断人心如何，凡人只能从行动上看人们的动机。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正信正念的故事，凭着对于神佛的信念纯净而坚定，祈求神佛的保佑，一念之间灾痛消失，转危为安。第三个故事，费长房师福被杀。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着费长房的事迹。费长房是汉朝汝南人，在汝南做市属官员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位老翁到市场卖药。老人每天在卖药的地方挂一个空的酒壶，卖完药天快要黑的时候，自己就跳入湖中。市场上人谁也没看见，但是费长房在楼上却可以看到。他拿着酒和干肉去拜见老翁，老翁知道费长房是因为自己的神奇而来的，便对他说：你明日可再来。费长房第二天又到老翁那里，老翁就带他一起进入湖中。只见湖里楼亭台阁庄严华丽，别有洞天。 费长房知道自己遇到了神人，老翁嘱咐他不与别人讲及此事。在修炼界历来是师父找徒弟，而不是徒弟找师父。费长房的根基很好，是有道缘之人，所以才让他看到老翁跳入湖中，而他也有机缘看到湖中天地，其实是在打破他人的观念，不用人的肉眼去看待宇宙真正的道理，凡夫俗子的观念是错的。老翁告诉费长房，我本是神仙，因为犯了过失受处分，现在事情已了，应当回去，你能同我一道走吗？楼下有少量的酒，特来和你告别。费长房派人下楼取酒，拿不动，又派十人去抬，还是抬不起来。费长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翁，老翁听见了，笑着下楼，用一个指头就提上来了。其实这是老翁又一次让费长房认识仙凡之别，继续去他的世俗观念。装酒的容器不过装一升的样子，可是两人喝了一整天还喝不完。费长房想求做神仙之道，可是怕家人着急，老翁就砍一段青竹，估计与费长房身高相等，叫费长房把青竹挂在屋后边，家人见了就是费长房的形象，以为他自缢而死，于是一家大小惊异嚎哭，将青竹埋葬起来。从此费长房就跟老翁到了深山，脚踩荆棘进入群虎之中，老翁叫费长房一个人留下来，长房一点也不害怕，又叫费长房睡在一间空屋里，用腐朽的绳索吊一块万斤重的石头在心窝之上，许多蛇争来咬索，绳索快要断了，费长房也不动一下。在生死关的考验中，费长房都过关了，表明他的根基很好。老翁回来对费长房说道，你真是个可教之才。又叫长房吃粪便，粪里还有几条爬动的蛆虫，这项考验也许是仙翁针对长房的某种业障而设置，也许与西方的亚伯拉罕以独子献祭类似，确切情况没有记载，所以今人难知其中缘由。长房感到恶心，难以做到。老翁说，你差不多要得到了，可惜这一关没通过，怎么办？只能让费长房回到常人中继续磨练。老翁给他画一道符，说道，凭这可以主宰地上的鬼神。又给他一根竹杖，说道，你骑上它，让它随便跑，就自然到家了。费长房辞别老翁，骑着竹杖一会儿就到家了。他以为离家过十天了，哪知已过了十多年了。家人说他死去很久了，不信他能活着回来。长房说，从前埋葬的不是我，是一根竹杖嘞。于是叫人挖坟开棺，杖棍还在。从此长房能给人医治百病，能用鞭子赶百鬼，治疗疾病。有时一天之内，别人看见他在千里之外出现几处，他的事迹流传很广。后来老翁画的道符丢失了，费长房被众鬼杀死了。北宋三苏之一的苏辙读到《后汉书》时，注意到费长房丢失道符被众鬼杀死的事。苏辙在《龙川略志》中写道，此非有福，以法救人而无求于人，此则福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于廉，终于贪，此长房所以失福而死也。意思是说，费长房可以驱鬼治病，并不是道符本身的威力，而是他遵从道法， 以法救人，无求于人，所以福可以起作用。道士费长房在修炼过程中，开始的时候都能按照道法的要求去做，什么也不要。但是随着名声越来越大，人们的赞扬恭维越来越多，开始有了名利之心，这个时候贪念一起，前功尽弃。这就是为什么说费长房丢失道符而被杀死的原因。老翁画道符送给费长房，让他有驱鬼驱病的功能，是让他修炼的。在给人驱邪治病的过程中，人们会有夸奖，会赠送钱财等等。当名声越来越大，人往往以为是自己如何有本事、有能力，能为人所不能。其实是因为他一开始有实在的求道之心，得到师父的加持，所以才体现了超出常人的能力。但是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有了名利心，就滑落到常人的境界中，那么就会回到常人的生老病死的状态。一个常人是不配用师父留下的道符的，所以才说费长房丢失了道符。没有了师父法力的保护，业债难偿，终被众鬼杀死，失去继续修炼提高层次的机缘。修炼过程中做出点成绩，有了名声，便丢失了道心，从而无法继续修炼到底。这是历史上小法小道修炼人留下的教训。其实大道大法修炼对人的心性要求只能更严，做到了才能修得更高。历史上道人失福的教训，后世有修道之心的人都值得引以为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